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拜登政府邀请包括台湾在内的全球110个国家还有公民组织召开了第一届民主峰会，那么中共对此做出了一系列强烈的反制措施。而在民主峰会开幕的第一天，尼加拉瓜就宣布与台湾断交，转而与北京恢复邦交。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痛心遗憾，但强调绝不会屈服于中共的打压。美国国务院也谴责奥地加政权选举舞弊，无法反映民意，并呼吁全球的民主国家继续扩大与台湾交往。我们要如何从尼加拉瓜的转向来看美中两强之间的博弈和民主所衍生出的分歧与难题？从全球民主峰会到世界各国接力加入外交抵制东奥的行列，国际体系是否逐渐裂解成以美中为首的两大阵营呢？海峡论坛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立法院人权促进会的秘书长吴尔开西先生。吴尔开西先生，欢迎你。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的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教授。翁教授，欢迎您。
是，东尼好，吴尔开西先生好，线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听看台湾总统蔡英文他的回应。
今天早上我国跟尼加拉瓜终止了外交关系，断交的决定涉及到复杂的国际政治以及两岸的情势。我要告诉国人同胞，台湾的民主越成功，国际的支持越强，来自威权阵营的压力也会越大。但是我们都坚信，无论是外交施压或者是文攻武吓，都不会改变我们坚持民主自由，坚持走向世界，坚持参与国际民主社群的决心。
好的，在听完了蔡英文的总统的说法之后呢，我想先请教吴尔开西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民主峰会邀请了台湾，但是尼加拉瓜在民主峰会开幕的第一天就宣布与台湾断交，这背后是不是中共在暗中运作对美国和台湾的一种外交报复？对于台湾而言呢，究竟是选择这个国际参与，还是维持邦交国孰轻孰重？也想请您分析。
谢谢。那么我们对于尼加拉瓜与我断交表达的是遗憾啊，那么然后也不断的强调这是中国政府对我们的打压。从逻辑上，这个我们的这个说法其实是有问题的。我们并不是，难道我们过去跟尼加拉瓜维持邦交的时候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打压吗？这个逻辑就陷入这样的一个关系之中。那么抢邦交国是两个国家的外交部都会去做的事情，这是正常的。那么中国现在的经济啊，各方面的实力都远超过我们，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纷纷与中国建交，这是一个，我不能够说它是一个自然的常态，但至少是美国过去所主导的，过去40年以来所主导的，在世界上帮助中国维持所维持的那个所谓一个中国政策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中国政府要求全世界在只能在台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之间选择，你要跟中国建交必须要跟台湾断交。那这样，这是一个很霸道的、很不合理的一个要求，但美国首先接受，而且帮着中国过去在几十年在国际社会上维持的一个结果。我们知道中国以美国建交到现在也已经40年时间，从1979年开始。那么建交公报里边就有讲到很有意思的，就是这次的尼加拉瓜与台湾的这个断交与中国建交的公报里边讲的是一模一样的话，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北京政府是唯一的合法政府。那这个里边用到一个词就是合法。1979年的时候，海峡两岸的政府都宣称自己是合法。但你在两个里面只能挑一个的时候，美国就选择了北京。但到了2021年的时候，你还能说这个情况跟1979年一样吗？北京现在还是维持是同样的政府。不仅如此，它的合法性是在一天一天丧失。 从他向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的学生在89年在六四开枪，到过去这几十年以来，包括到现在对于香港的问题的这种出尔反尔，对于维吾尔人的这种大规模镇压，从民主自由的国家的角度标准，也就是说从美国的标准来讲，中国其实越来越失去那个所谓合法性。而我们台湾在过去40年不断走向民主，我们的政府的合法性是清晰明确而坚定的。那因此我觉得这个一个中国政策要被挑战，最重要要被挑战就在于这，就是这个所谓一个就是合法性政府的代表权问题。我国政府也应该向世界明确的宣布，不追求对所谓的一个中国代表权，就是我虽然我们的宪法现在还有问题，所以我们应该主动修宪，至少应该对世界要表达清楚，我们台湾从来没有主张过对 OK 不能说从来没有，两蒋的时候也
曾经
过对中国的代表权，可现在早已经没有了。可是我们的这个改变，如果我们不跟世界主动说明，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立场说中共打压我们。如果全世界都认为你们台湾现在仍然主张着对全中国的代表权的话，至少我们的宪法在修订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两蒋的这种说法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否能够说这个中共在打压我们？尼加拉瓜跟我们的断交应该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深思。
这个乌尔开先生在分析尼加拉瓜断交事件的时候，也点出这一个中国政策的这个重要性，还有提出他独特的观点不过我想请教翁教授的是，我们从这个美国角度来看的话，尼加拉瓜其实是在美国的后院，他在拜登总统号召全球民主峰会的开幕当天宣布与台湾断交，转而与北京建交。那么国务院当然是谴责奥地加政权，呼吁其他的国家要继续和台湾的交往，但是如果我们从目前美中两强的博弈，还有两岸情势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这个事件是不是还会有后续的效应呢？教授，
是，其实我刚刚非常认同吴开基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台湾如果把它解释成为是一个中国政策的打压的话，其实事实上有点太过狭隘。为什么呢？其实现在台湾的邦交国，现在除掉这个国家之后，剩下14个国家占全球总 GDP 的只有0.2%。换句话说，中国对于台湾的邦交国的这些争取，基本上不是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而是政治上面的象征意义。可是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是不是针对台湾而来？其实现在以中美的博弈来说，更像是针对美国而来。刚刚东宁也讲到了，尼加拉瓜其实在美国的后院，也就是中南美洲。中南美洲美国的影响力到底是还是维持的美国的影响力，还是美国的影响力正在下降，所以让中国有机会可以有机可乘去说服美国，说服美国在中南美洲的这些友邦国家放弃跟台湾的关系。这才是我们台湾要去仔细思考的部分哦。过去台湾一直很期待，就是靠着台美关系的紧密的结合，可以帮助台湾守住邦交国。但是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这么紧张，而中国看起来打算要用这样的一个拉拢台湾邦交国的方式来对美国进行一些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台湾的角色到底应该是如何来自己来看待台湾的角色？是不是还是要从回到所谓的被打压的这个角色来解读所谓的外交关系申辩？我觉得这个是要重新思考的。接下来台湾的邦交国是不是还持续的会断交？我觉得值得观察的是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美国的影响力是不是能够继续维持，我想这个才是台湾要看的重点。
好的，乌尔开先生，有人质疑说这个在拜登总统开峰会的第一天就中共的影响力就深入的后院，就质疑这个民主峰会的成果。不过回过头来请教您，怎么看这个民主峰会的本身？这一次拜登总统是广邀全球110个国家，并邀请了台湾的政务委员唐凤，还有这个流亡海外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在这个会议中发言，你怎么评估这个民主峰会实质的意义跟成果？虽然他遭到了一些挑战。
是，我想这个中共在民主峰会召开的时候怂恿尼加拉瓜的这样一个动作很清楚啊，就是对于这个民主峰会是采取一种非常敌视的态度啊。那说明我们的情况其实现在不错，断交一个邦交国，但是受邀参加民主峰会，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对于那一个国家的断交不必太过 这个拘泥，然后也不必想着说守住这个十几个邦交国就是守住了我们的国际空间。难道我们的国际空间就应该是十几个国家吗？我们的国际空间是全面参与，而美国已经清晰地意识到，而就是由过去所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这个国际秩序呢，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联合国作为一个基本框架的，然后是以一个尊这个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作为主要目标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秩序。而这个国际秩序里边呢，实际上它强调的是对他国的主权和国境线的高度尊重，因此就导致出现了主权高于人权的这样的一种现象。而这个现象美国是在过去的几年慢慢清醒意识过来它的错误的。说实话，给他当头棒喝让他清醒的其实是中国，也就是中国过去的这些倒行逆施。因此民主峰会是新的世界格局的重新建立的开端，而我们台湾是在这个新的世界格局里边的。东宁主持人刚刚有讲到说他这个迫使全世界都在选边，美国如果现在在重新写这个世界这个格局的话，是的，它是在某种程度上给全世界呈现出一个两边的这样一个现象。我们台湾当然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前沿阵地，所以让我们选边有时候会重新思考一下。但是这个世界两边的格局正在形成，我们再怎么思考，再怎么想要能够尽量的这个求全，大概委屈很难求全哈。那么民主峰会的这个，您刚刚讲到这个翁教授刚刚讲到这个，我们的邦交国十几个国家加起来全球的 GDP 也不过是 0.2%， 这个数字我刚刚才听到，但我算了一下全球民主峰会的这个全球的 GDP 那是 80%。 这个就是民主峰会之外的国家，这个最大就是中国和俄罗斯，除了这两个国家以外的这个 GDP 都是很小的。如果新的世界格局形成，而这个世界格局的形成按照我们过去的思维啊，就是常常觉得要比实力，我觉得除了比实力，这个实力刚刚我讲嘛，一个是 80%， 另外一个是要比的是价值观。就是如果我们台湾你被迫在选择，比你说到最后能不能够两边都顾及的时候，你要顾及北京你必须要屈服，你要顾及美国，你要是愿意加入这个民主阵营，你对他不满意的时候是可以拍桌子的。你对他的，但这个差别就在这里了，就是任何觉得要维持跟北京的关系，把过去的想象中美两大国之间，然后那个大小是看着地图看面积的大小，然后就觉得中国跟美国一样大的这种想法，在今天实际上从地图上啊，从这个面积上中国比美国还大一点。这个
因为这个沃尔凯先生讲到这个世界格局，不好意思，我就想请这个顺着这个沃尔凯先生讲到世界格局，请教翁吕中教授。这个当然，这个民主峰会的召开，当美国的利益是希望说，原本的利益是希望就是从这个民主价值来团结世界各国对抗集权。不过像刚才沃尔凯先生说的，这个世界好像变成要选边站，美中两大阵营要选哪边，是不是有导致这个国际体系出现二元分裂的风险，并进一步加剧以美中为首两大阵营的对垒呢？请教你的看法。
这确实是一个风险哦。过去冷战时期我们知道很清楚的就是意识形态的对立，现在这次召开民主峰会看起来好像也有点这样的味道，就是民主对上专制哦。但是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是，真的实际问题的核心到底是不是民主对上专制呢？其实更像是全球发展不平均的情况之下产生的一种对抗的局势。也就是说，世界的主要的发展国家虽然现在很多是以民主国家为主，但是他们的这个国家之间的互动，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之间的互动跟冷战时期是非常不同的。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国家之间的互相的竞争没有办法像冷战时期，我今天说断就断。美国当年在冷战时期可以说我们跟苏联不老死不相往来，因为我没有经贸的往来。可是现在包括了俄罗斯，包括了中国，跟全世界经贸上面的连结太过强烈，太过紧密。 导致这种全球经济互赖变成了一种我没有办法今天我说翻脸就翻脸。这也是为什么拜登政府要召开民主峰会的一大原因之一，因为民主峰会召开他期待的是大家刚如何开心先生所说的一个重点是价值，我们有一定的价值之后，我们都有共同相信的价值，那么你同样的民主国家，我相信你不会因为跟非民主国家交往而变成非民主国家，这种价值要能够如何巩固下来，或者是如何建立民主国家之间的互信，我想是民主峰会的一个理想。至于这个理想能不能落实，还要考验的是世界各国是不是真的有反思哦，自己在国内的民主，尤其是公民社会，就如同吴伟开心先生当年所参加的六四天安门民意一样，关键在于公民社会有没有觉醒，关键在于各国的公民社会有没有去思考每一个民主社会当中的公民自己扮演的角色，而不是只是仰赖的政府说带领我怎么走，尤其在民主国家是没有办法去仰赖政府的，你必须看到政府做错的，你必须要用你的权利，该拍桌抗议就要拍桌抗议，而不是相信政府说了我们就跟着做。所以我觉得民主峰会如果真的有它的价值的话，是希望能够唤醒更多的民主国家，尤其是公民在看待这些事实的时候，要去思考未来自己相信的价值跟未来自己的现实生活如何把它紧密的结合，不能只是仰赖政府，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好的，继续我想请教吴尔开西先生的是，我们看到北京这一次对民主峰会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的强烈，几乎抓狂了。那么提出了一系列反制措施，除了刚才我们谈到暗中运作这个尼加拉瓜和台湾断交之外呢，他也试图去争夺这个民主的定义权跟话语权哦。与此同时，我们特别注意到是在伦敦的这个维吾尔法庭，就在这个民主峰会召开的这个同时哦，也这个裁决中共当局是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而且习近平对于相关的暴行是负有主要责任的。像刚才这温教授说，吴尔开先生，您是这个过去八九天安门这个民主运动的亲身参与者，你怎么看现在中共说他自己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呢？
当然这个谢谢。当中国政府表达中国是真正民主的时候，全世界应该都是在窃笑啊！当然了，我们是哈哈大笑。那么这次来到这个华盛顿呢，参加多个活动，包括维吾尔这个组织的活动，以我作为无国界记者组织的中国新闻自由的代表的身份，在华府这个公布我们一年的对于中国的新闻自由的研究报告，我们称之为中国新闻自由的大跃退。中国有发明了大跃进这个名词，但这个是用大跃退来形容中国的这个现象。龚教授刚刚提到公民社会，我想龚教授大概是想强调台湾的公民应该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过在世界各国来看的话呢，就从八九年的学运开始，我们就一直希望能够推动在中国有公民社会，然后到现在可以说我们的所有的努力，过去这几十年以来、三十年以来、四十年以来的不断的努力，在中国政府的打压之下，它是一个大跃退。中国是一个完全没有公民社会的一个专制集权社会，所以我们台湾在台湾的公民社会要思考的时候，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要跟北京这样的一个只能接受你对他屈服的唯一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结构，要跟他搞好关系的话，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其实代价很重要，刚刚教授也强调了一点，全世界的这个经贸的互相的依赖很严重。可以在这里大家报告，就是我最近经常来到华府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跟美国的各种对话，包括朝野两党的这种对话之中，我听到了一个很清晰的讯息，就是美国社会意识到目前为止，不要说像冷战一样说断就断，那是不可能，但是在这样互相依赖的情况之下，美国对这个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那么美国意识到对中国的依赖，经贸的依赖这件事情，使美国现在付出的代价非常大，而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也要付出，甚至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最最重要的是，如果不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将来的美国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比这还要巨大。所以在美国人今天在算一笔账，就是说我们到底这个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有没有这个足够的实力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我觉得拜登总统召集美国峰会，我们所看到的是美国已经下定了这个决心， 那么台湾这个公民社会在思考，如果要把自己放在世界格局之中，要思考首先中国北京集权它不是一个开放的公民社会，而美国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而他在思考的是，我如果今天不付出沉重的代价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将来付出的会更大。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台湾社会在看到维吾尔人，看到香港的今天的情况之下，可以让我们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台湾的公民们也可以做出一个清晰的抉择。
那么翁教授，刚才沃尔凯先生讲到说，这个民主阵营究竟有没有这个实力摆脱这经济方面的问题来这个对抗集权？那接下来我想这样子请教你，因为我们在用这个民主价值作为武器对抗集权的时候，民主本身也衍生出一些难题跟分歧哦。包括台湾和美国都是这样。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最近提出，就是说台湾已经变成一种不自由的民主，他提出这样的概念。那么他引用的这个哈佛大学 Steven Levitsky 的著作呢，其实是原本是美国在讨论美国自身所面临的这个民主制度的问题。那想请教您的是，美国现在作为一个全球民主的盟主来凝结全世界的团结，要来对抗中共，但自己本身也面临了一些制度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问题，究竟美国有没有足够的实力拿民主这个概念来对抗中共呢？教您。
是，确实哦，马英九总统的投书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基本上他对于台湾应该是说爱之深责之切吧。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哈佛大学教授的投书当中，如果你把它看完的话，整本书里面也讲到了当然是从美国出发，可是它凸显的是全球民主社会、民主国家、民主体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民主国家大部分有常态式的选举，可是现在的常态式选举受到譬如说 social media 这个社群网络的这个媒体的快速的传播，导致政治人物在吸引选票或者争取选票的时候会越来越走向极端。所以书中也特别提到了，当走向极端的时候，整个社会的互信会崩解，社会互信崩解，未来会是你说你的，我说我信我的，互相的不信任，导致民主国家会出现政府效能低落的情况。基本上我支持的政党说什么我都相信，我不支持的政党就算再好的意见我都不愿意相信。其实这本书里面点出的是民主遇到的挑战，可是这本书在最后其实也有讲到有转折的机会。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公民社会转折的机会在于公民社会是不是有意识到这样的状态。如果公民社会每一个人，政治是众人之事，如果真的众人都把政治当成一回事，公共政策每一个人都多花五分钟去思考，事实上民主才有机会能够做一个翻转。如果大家有真的是理解民主的真谛，民主的价值在于每一个人都得参与，那么民主就有机会变成又能够兼顾多元意见，又能够兼顾效能。但是这相当的理想哦，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很多的现实的考量，是不是让每一个人都有时间去做考量？美国的贫富差距这么大，比较贫穷的人他有没有那个五分钟去思考，坐下来冷静的喝杯咖啡思考他的未来，在薪资之外还能思考民主价值？我想这个是在书里面最后其实也有点到的，就是怎么样让大家都能够，不要说富起来，大家都能够至少不要为了求温饱而放弃了这些价值的考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是拜登总统的挑战，但是这也是全球民主国家的挑战。
嗯，的确是。沃尔凯先生，我们谈到这个民主在全球受到的挑战，包括在台湾、在美国，事实上也被北京拿来作为一个这个攻击的点，认为说民主制度失灵了，所以他自己有制度的优势，这是北京的说法。那么另外也想请教您，刚刚谈到新疆问题嘛，现在新疆问题其实成为全球民主阵营对抗中共集权的一个着力点，像是最近大家很关注的是拜登总统政府发起了这个要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这个行动，也有很多国家在接力参与。想请教您的是，这样的外交抵制北京冬奥，您觉得真的会有用吗？
当然会有，谢谢。当然会有用。它首先外交抵制重点是抵制。那么在美国，我们首先就参加的这个活动之中，共和党的这个众议员Christmas 马上就很明确的讲 ，This is weak。他说这个是一个很弱的一个表态。但是在我看来他并不弱哈，就是在这个他就当然共和党作为在野党，他们会希望干脆是全面
抵制。全面抵制，嗯，
对对。但是过去我们用全面抵制的时候常常面临一个投鼠忌器，因为本国运动员的参与的权利本来运动就应该成为政治。那么美国这次所谓的这个外交抵制，这个是个新发明，我们过去从来没听过这个东西。 那但是它有没有效果呢？当美国发明了发出来了外交抵制以后，对全世界的民主国家立即形成了这个压力和这个呼唤效应。我们看到一两天之内五眼联盟的国家都已经参与，我相信对于日本对于印度等等这些国家也都会形成压力。那这些压力和呼唤作用，它就形成是对全球的一种呼唤，而这个呼唤呢到最后完成的是一个抵制，这是很重要的。
我最后我想请这个翁教授从这个地缘政治跟国际关系角度为我们分析啊，我们谈这个民主峰会还有刚才我台积先谈到这个外交抵制北京冬奥，是不是会让这个全世界各国好像就是要选边站，选一个美中哪边为首的这个两大阵营的这种对垒。然后接下来也看拜登总统最近一系列动作，包括峰会抵制，还有这个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这个视讯峰会，这一连串的发展，您认为会对这个美中两强的博弈还有台湾的命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拜登总统现在很忙哦，原因是因为全球的变局现在看起来变得非常的多。全球变局之所以变得多，是因为全球的体系已经不再像是过去20多年来我们所经历的一超多强的体系。当时美国很强，所以一个拍桌子大家都立正站好，现在看起来已经变了这个格局，所以拜登总统现在手上的筹码也相对的来变得更少一些，再加上他在美国国内得到的支持只有一半。也就是我们常常在形容哦，形容民主跟美国现在的民主遇到什么问题呢？美国的民主像是一台跑得很快的跑车，大家都知道它很厉害，它的实力很强，但是这台跑车啊，现在因为内部的意见不同，或者是零组件的年久失修，导致它跑不快，它的实力没有办法发挥100%。这个时候呢，旁边的小轿车有可能跑得比它快，反过来就会笑它说：“你怎么跑得不快？你其实没那么强。”现在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会让全世界的很多的国家会觉得自己是比美国更强，甚至有取而代之的可能性。所以整个全世界的局势，我们要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整个局势呢，如果美国可以找到一种自己解决自己民主内部体系，怎么样拯救自己的体系，有的时候它的象征意义会传递出来，会更有效能哦。怎么样让全世界不要走向冷战？我想这是全世界民主国家、非民主国家都一样的期待，不要有战争，要和平，不要有高度的对立，要能够继续交往。可是在互相价值不相容或者是有对立的情况之下，某一些国家可能要带领的更多的示范的作用。当然刚刚吴有开先生所说的台湾的民主做得很不错，那要继续保持，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世界的大国美国他自己是不是能够呈现民主，它的价值是足以让大家支持的。我想这个是拜登很大的挑战，也是全球应该要继续关注的。
好，时间节目关系，吴有开先生跟我们做简单30秒今天整个讨论的总结，吴有开先生。
谢谢，我想这个说法我同意哈，就是翁教授的说法，美国的确他面临自己的问题。如果这个世界真是有两大阵营，我们看到的美国在试图呢，是在比方说以经济实力上让这个民主峰会让80%的 GDP 国家在成型，那么即使他自己面临自己内部的政治问题，在经济军事实力上他旁边还没有哪辆小轿车可以超过他，那么在这个民主的价值观这一点上，那更是把所有的其他的国家甩得很远。如果台湾要思考在两个之间要做选择的话，我想不要觉得这个看了一看地图以后，哎，中国和美国差不多大，这个选比例其实是非常悬殊的。尤其如果我们要选择的跟北京搞好关系的话，我想引用Chris Smith 众议员所讲的一句话，就在坦克和坦克人之间，在坦克和坦克人之间，你只能一边，你没办法选择，没有模糊地带。我想把这一点来作为今天的总结，谢谢。
是的，这是鸡蛋和高墙之间的选择。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乌尔凯西先生还有翁教授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主持人，谢谢翁教授。
好的，也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